偷听敌台，作者华西车城。敌台始于20世纪初期，自无线电广播被广泛用于宣传和报道时事之后，尤其是前者是最有力的舆论工具。绝大多数集权统治政府为防范民众倾听不同声音，对于那些政府不欢迎的广播电台冠以的名字。凡收听此类外部消息的听众都会承担一定风险，轻者生活受制，降职降薪，重者锒铛入狱，杀头之灾。偷听敌台当年在中国所定之罪为反革命。即便如此，向往自由的人不甘思维被禁锢，只能选择偷听。二战期间，美国政府新闻广播署在欧亚大陆设立无线电广播台，用德语和日语对轴心国国民广播，自然美国之音就被德日定为敌台。收听美国之音在德国与日本也属违法行为，有坐牢杀头之危险。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在中国大陆由于听众之广，政府查禁力度之强，成就了它为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敌台。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自己的业余无线电制作能力有了长足的长进，自制超爱差式晶体管收音机已经具备收听短波 I 段和二段无线电信号的功能，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硬件环境日臻成熟。不像其他听众有目的地搜寻敌台，而我是在调试搜寻无线电台信号过程中接获的美国之音。够得上政府化为敌台的当时还有莫斯科广播电台、自由中国之声。那细若游丝、时断时续的敌台信号，在政府的强力干扰信号之下，时隐时现，极难捕捉。因为好奇、新颖和挑战，我极尽全力优化半导体电路设计，增强降噪性能，一直都能保证听到敌声。政府的干扰方式也在不断变换，从纯粹噪声变为频率极近、锣鼓喧天的强音乐信号。面对挑战，除了收音机的灵敏度之外，又在选择性上很下功夫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我总是可以坚持收听美国之音。最近网上流传一段美国之音视频，回忆那一段历史，同时美国之音也感谢忠实和勇敢的中国听众。视频中不乏对很多名人的采访谈话，讲述各自的一段故事。他们当中有魏京生、陈毅姿、龚晓夏、任毅等，而涉及的听众则包括吴宏达、邓普方、陆文、赵子阳、胡耀邦、阮明、邓小平、李鹏等。有达官贵人，也有因此被判死刑而后获权贵开恩的幸运死囚。可见并不是人人都需要偷听的，偷不偷完全取决于自身所处的地位。收听的目的也不一样，我也是美国之音听众之一，也是可以接受美国之音感谢的朋友。当我第一次听到播音员田康林那与时代不同的普通话，立刻便被吸引住了。他没有铿锵有力的语调，更不是盛气凌人和强词武断的口吻，也没有千篇一律的八股陈词。他委婉道来，为听众留下思考的余地，确实为广播电台节目带来一股新风。美国之音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令人信服，受访对象可以自由表达不同意见的讨论话题，深深打动着中国大陆勇于思考的年轻人，他们能够成为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，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必然结果。美国之音的高明之处，不单单只提供自由世界的消息，开拓听众视野。后来开播了英语900句，这个教中国人学英语的语言教学节目，无疑是最为成功的节目，极具实用价值。中国改革开放初年，社会青年学习外语的热潮，给了大家收听美国之音不可缺少的理由。美国之音的这一举措，给当选者出了道难题，那诱人的英文教学方法与工具和恼人的政治新闻内容并存，让政府的新闻审查机构焦头难额。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，中美关系开始改善， 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年轻人学习英语，以便为四个现代化储备国际人才。美国之音广播节目一度在大陆开机。随着中美关系跌宕起伏，反西方自由化思潮也在中国政坛再占上风，美国之音节目在中国大陆就开始经历了禁解多次反复。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出访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，归国时他带回来了麦克米兰出版社的英语900句课本，此举为中国偷听敌台的人壮了胆。身为工程师的父亲，属于知识分子，可以以批判性为目的购买内部资料英语900句课本。该课本并无新华书店发行，在春熙路古旧书店不对外开放的藏书后楼，父亲为我购得此教材。有了这本书，我便抛开了正在使用的标准伦敦音林格峰唱片教材，开始跟着美国之音学习十分不生硬的美式英语，很快便喜欢上了带卷舌音的美语。浅蓝色的英语900句教材封面十分简洁，雪白柔软的中页，纸张超薄，教材印刷精美，这些都给人以爱不释手的感觉，为英语学习平添乐趣。何丽达那循序善诱的教学方法，相较我们学过的中式英语形成鲜明对照。在中国大陆早期开放的短暂时期，自己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突破。后来上大学，有关英国伦敦音和美国卷舌音的粗浅涉猎，还得到过英语姜老师的首肯。父亲为我买的那本英语900句上面留下许多鬼话桃符，是我自创的学习手法，可惜如今已失落了。这种记录了中国一段历史的宝贝，今天看到美国之音视频时方才明白它的珍贵。它记录下了一个中国小民胆敢不畏强权、渴望自由的挣扎，它见证了美国之音在千万中国听众心中的地位。接受美国之音感谢的同时，我觉得更应感谢美国之音，是他的中文节目为我们开启了向往自由的梦想，是他让人看到天空苍穹之下芸芸众生皆有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。2016年3月，于美国密西根罗彻斯特港